七点八点咯，未多七点四十一分。咁啊，香港时间咧就系十一点四十一分啦。咁第二段片咧，我哋就讲呢个三年啦，乌克兰战争到而家，点解俄罗斯嘅战争机器仍然可以继续运作咧？咁好多人就认为啊，呢个就系因为中共背后支持啦。咁但实际上嘅原因就唔系咁简单嘅。三年下来啊，根据呢个日本嘅传媒报道，睇中共喺俄罗斯的原油啊，海运量是大量增加，而俄罗斯在冲突之后，在俄乌战争冲突之后，它的来自出售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的收入，2024年俄罗斯原油啊，只是讲石油，根据日本能源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 JOGMEC 的企划科科长原田大富估计，2024年俄罗斯原油出口收入达到1210亿美元，这个数字竟然是比2021年冲突之前的数目是增长了 3%， 即是说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的三成的国家收入主要是来自这些原材料原油和天然气的出口，而竟然这个占俄罗斯主要的收入来源仍然是增加了 3% 比起战争之前。那究竟为什么西方越制裁俄罗斯的国家收入越多呢？那这个就很明显西方视而不见了。欧洲、欧盟甚至是全世界其他跟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不只是中国大陆，是对于这个制裁，对俄罗斯的制裁是以自己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说真的想令到俄国经济崩溃。于是就出现了这些半桶水式的制裁。他们担心什么呢？自己国家因为进口的能源供应价格上升，因为不买俄罗斯原油的话呢，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他们冬季的暖气电费爆表等等，这些就是在乌战初初开始的时候英国电费急升的情况。整个欧盟的制裁实际上就是形同虚设了。今集我们就分析整个所谓俄罗斯原油为什么会比2021年开战之前是增加了 3% 呢？重要。整个乌克兰战争已经踏入第三年，欧美和美欧洲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於是你只要由兩個角度去調查，第一，俄羅斯原油在海上運輸情況，第二就是什麼呢？哪些國家去買這個俄羅斯的原油。你根據這個 Kapla 歐洲調查公司調查船舶數據的 KPLER 這間公司的數據看到俄羅斯原油海上運輸情況，因为点解咧？除咗由管道之外咧，主要就系靠海运嘅。数据显示，船舶数据显示，2024年俄罗斯产原油海上运输数量比起俄乌冲突前增加咗15%，而对中国、印度、土耳其出口起到好重大嘅作用。俄乌冲突前，欧洲购买嘅原油就而家减为零，实际上。俄罗斯原油海上运输已经通过管道，另外一样嘢讲紧海上运输。欧盟而家嗰个嘅2021年嘅数量，而家全部系俾边个取代呢？实际上就去咗印度，去咗印度。中国喺2021年一路都有喺俄罗斯进口原油，但系咧嗰个进口嘅数量咧亦都增加咗，增加咗大约三分一到嘅啫。但系大幅增长嘅咧系嚟自印度，原来系。另外就是一个国家增长得比较明显增长了一倍的就是土耳其，但是在整个比重里面都是以印度为主，于是就爆出了加拿大在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的这个新闻，就是2亿5千万美元一年，2024年。大家明白在制裁问题里面不是所有国家都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印度、土耳其这些跟西方国家友好的 国家咧系冇参与对俄罗斯嘅经济制裁。咁另外一个方法系咩咧？就系佢哋通过欧洲嘅制裁本身，亦都系冇一个嘅作用嘅，因为嗱，佢所谓每桶原油限制住佢嘅制裁措施系咩咧？就系如果用欧洲嘅船舶去运原油嘅话，俄罗斯嘅原油咧就唔提供保险嘅。如果你嗰个每桶价格系超过60蚊，就系、是、为油轮提供欧美嘅船舶保险。呢、这个就系制裁嘅方式。原来个方式就系咁骑呢嘅。其实点解咧？就因为佢担心会造成致死经济打击啊嘛。于是佢可以继续运原油去欧洲嘅，但系就只不过要每桶60蚊以下，就系、是、强制设定价格上限。在不减少供应的同时又减少俄罗斯的收入。有没有那么蠢呢、这个世界是不是？于是他就什么呢？庞大的影子船队了。俄罗斯的反制措施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共的协助下面，就是一些没挂国家旗帜的这些影子船队，或者鬼船，我们叫做鬼船舰队，就负责帮俄罗斯运原油。而另外这些鬼船舰队本身呢，提供了一部分的协助，另外一部分协助就是来自中国的运油船，协助俄罗斯运去其他国家。中国因为不需要它由管道运去嘛，中国不需要海运的，中国买俄罗斯原油，但是印度需要嘛。于是又用影子船队来绕过欧美的船舶保险，而避免有价格上限的原油运往海外。这个影子船队就不受过个船舶保险的限制了，亦都不需要理会欧洲那60蚊一桶这个乌拉尔原油60蚊一桶这个限价。好了，但是为什么印度可以在这个这么突出呢？所以你看到拜登和 Donald Trump 都是一路向莫迪施压的。最主要现在制裁的大漏洞主要在于就是在印度那里和土耳其，但是以印度为主。因为在俄罗斯产的原油有两类的，一类就是来自这个乌拉尔山区的这些叫高硫，含硫量高的原油。印度的炼油业实际上是比起日本、美国、新加坡等等的炼油业，那个水平是低的。因为高硫的原油它要有一个脱硫的程序。而印度主要做的什么呢？就跟加拿大我上一次所说的有很密切的关系。它就用平价买了这些乌拉尔的原油回来，实际上扣除了船舶、其他运费、它是极之便宜的，35元美金一桶到。这些高硫的含硫量高的原油去到印度之后，印度是没有一些先进的炼油设施的，它只是做基础提炼的过程。基础提炼过程就是脱硫的过程之后，就将它变成柴油、航空煤油等等这些的加工产品，然后就在那里出口的了。它现在原油总入口量里面37%就拿了去做这些加工产品，加工产品之后就完全没有一个所谓来源地的标志了，它 mix 在一起的嘛。总之就是来自印度的柴油和航空煤油。于是就快速装船，它这些制品没有留在印度的，立即就是装船之后通过他们的影子船队出口，而这些没有明确航线记录的船舶最终驶向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制裁俄罗斯的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整个供应链就是这样。欧盟的制裁本身也是无力的，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油价升就影响那个通胀，于是他就 cap 了他60元一桶。如果你超过60蚊一桶的话，欧洲的船舶就不提供保险，不保险就当然没有船帮你运。那俄罗斯就通过影子船队了，有中共协助的影子船队，这些烂船、或者都是运油轮，但已经接近退役、等等了。于是就没有一个船舶登记或者注册，甚至是什么呢？由这些船队运到去一个正常的船队运到去什么呢？在一些地方包括马来西亚的港口那里再换上影子船队去运去中国大陆或者运去其他国家。这个迂回的方式 去规避这个制裁。于是俄罗斯就不断增产，增加产量。而增加产量的话，他发觉他的这个高流量的乌拉尔原油竟然有庞大的市场在印度。于是印度是成为整个俄罗斯，中共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是成为俄罗斯继续维持他主要的外汇收入的来源。因为俄罗斯是靠三成嘛出口这个原油和天然气。咁天然气就不受制裁添，于是欧盟咪不断买天然气咯。咁俄罗斯咪不断可以打仗咯。但系乌克兰就打到烂晒，因为佢空袭佢啲基础设施啊，乌克兰东部主要系矿藏嘅地方就俾佢攞晒啊咁样。咁所以呢场战争里边咧，究竟边一啲人去分紧呢个嘅俄罗斯嘅战争机器咧？当然中共就最明显啦。实际上就系欧洲嘅天然气政策。继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同埋印度、土耳其在乌拉尔原油出口里面扮演的角色了。所以 that's why 拜登在上次见完莫迪之后咧，佢实际上就凶阿莫迪，就系话俾佢听，你要停止在俄罗斯输入呢个原油。Donald Trump 亦都系一样，后面是一个能源战嚟嘅。乌克兰战事就是我讲紧表面，幕后嘅就是一个能源战。能源战而家包括。中共为什么会制裁加拿大的农产品呢？他亦都会准备开放油菜籽和豌豆由这个的俄罗斯输入。豌豆就是制造，又是加工了，制造这个的植物蛋白的一个原材料来的。它不是食用的豌豆，它是拿来去制造这些植物蛋白，豌豆蛋白，然后就再出口的，加工之后再出口。在中国加工，俄罗斯又是没有这个精炼的过程，只有中国有这个技术，就是将它提炼成为植物蛋白。而这个印度之所以能够突显了这三年里面印度那个角色是什么呢？它的炼油工业本身的技术远远比不上中国大陆，但是正正就是因为乌拉尔原油那个出口本身受到限制，而它就可以平价在俄罗斯进口这些原油，经过一个基本处理除硫的过程之后，就变成是工业用的柴油和航空的煤油，就用这样东西去出口全世界，包括加拿大。而加拿大政府就只眼开只眼闭，根本大家都知道那些原油是来自乌拉尔山区的，是俄罗斯的原油。但是既然它表面上来源不明，所以我就说这些国家是相当之虚伪了，包括杜鲁多。杜鲁多在2022年2月俄罗斯进侵乌克兰之后一个月都没有，三月头就宣布制裁俄罗斯的原油的。当时欧盟是去到12月才制裁俄罗斯的原油，杜鲁多已经抢僵了。所以实际上他就是由俄罗斯进口原油精炼的产品，只不过通过一个中间人印度。现在印度就被 Donald Trump 控完之后，被拜登控完和 Donald Trump 控完之后，现在就削减在俄罗斯进口原油大约四成的进口了。实际上就是符合了印度就无端端发达，因为这个不是内需来的，是他炼油厂拿到这些的，喂，有一批平价牛肉给你啊，这样，然后就回了去炼油厂，刚刚好他们又不是一些的高技术的炼油厂，于是就用基本脱硫程序，然后就立即泵回上船，就用影子船队运来加拿大，还有 运去欧盟，运去欧洲国家。于是这个制裁方式就失效了，俄罗斯继续可以出口它廉价的乌拉尔原油。最终就是究竟有没有一个没有代价没有成本的永续乌克兰战争呢？这个才是大家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所有进步主义价值观都会有一个盲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以为是无痛的，所有的东西都讲打仗那些就叫做法西斯，只是信奉武力。我们信大爱包容，相信什么呢？唱歌可以唱冧这个俄罗斯吗？是不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无痛政治了？没有成本的，你看欧盟的制裁都是的。我 cap 了你60元一桶，我既可以舐到你，如果你低过60元一桶，我们的运油船就帮你运。有保险吗？因为。咁佢达到嘅目的系咩咧？就系舐咗俄罗斯嘅廉价嘅原油啦，就唔需要去到 around 78蚊或者系80蚊嘅呢个布伦特兰嘅原油啦， 北海原油的那個價格就是80元一桶。同樣由這個柴油，本來我運來就是俄羅斯出口的，但因為制裁我不運，但是它運了去30多元一桶的，大佬去印度，印度的這個 Jamnagar 的煉油廠， Jamnagar 煉完之後就由那裡出口的歐盟，那就幾筍了。印度就無端端發達了，它的煉油業本來沒有的，因為它不是貨內需的，它是貨出口的，特登是這個脫流的過程就用基本處理之後就賺錢了。那這個日本所公布這個數據，我覺得可信性是很高，即是說三年戰爭以來俄羅斯是出口原油所賺到的錢是比起戰爭之前是高了 3%。 於是你就看到了為什麼制裁沒有作用呢，不是只是中共那麼簡單，包括土耳其和印度在這個俄羅斯的原油貿易裏面的角色。中共就是什麼呢，就是所謂其他制裁的，譬如零件啊，所需軍需生產的一些晶片啊等等，就由中共提供。另外是什麼呢，就是開自己的市場給俄羅斯，然後踢走加拿大在農產品的市場裏面，豬肉、麥、豌豆、油菜籽，現在徵收加拿大 100% 關稅那些，就是為了開個市場。大家是供應鏈戰爭來的，這個其實你說是不是已經全球化呢？這場烏克蘭戰事當然啦，只不過不是用軍事方式而已，大家以為拿著槍在那裡掃射那些就等於才是戰爭。你看到在 處理加拿大農產品的問題，如果它沒有一個俄羅斯的替代供應，它的豌豆加工這個植物蛋白的工業會受影響的嘛，它徵收 100% 關稅，它就找自己品，但是因為他找到替代品嘛，他就 在俄羅斯入咯，就等於找到這個的廉價的原油供應一樣嘛。好了，如果這個船舶制裁包括港口制裁是去到所有卸貨幫這些影子船隊的制裁，是不是應該去到密不透風？因為他們特登留一個漏洞，特登的，我覺得是令到他們仍然繼續可以一方面口头上支持乌克兰，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仍然拿到俄罗斯的平价的原油供应。这个就是叫无痛战争了。死的是你的人，我就不想付出经济代价。我就支持你，但是我又不想付出经济代价。于是就有这个水堆堆的制裁措施了。这个很明显的，是人都看到的。所以我说乌克兰战事不息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战争技术的改变。弱势的可以用不对称战争的方式去牵制这个在武器人员各方面在军事实力占优势的国家，就是以小胜大了。当乌克兰在战场里面以小胜大，但是他的以小胜大的意思即是他只可以是应付到俄军的攻势，然后用突袭的措施来去牵制他们，但是他没有能力去策动大规模的反攻。这个就是目前这些智能化武器的限制了。同样经济战也都是一样，欧盟希望的是一个没有自己不需要付出代价底下而可以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措施，就变成取道于影子船队、土耳其和这个印度的炼油厂去继续买俄罗斯的原油产品。而俄罗斯也都可以继续用这个途径去得到他的所需的经济收入。于是就大做战争生意咯。所以战争才可以继续下去，才可以拖足三年嘛。大家不去问为什么个战事可以拖足三年，而反而就去说喂，为什么停战就等于出卖乌克兰呢？我想问，如果没有这种这么废的制裁措施，俄罗斯投降啦，没有钱打啦，因为经济崩溃啦，卢布贬值，大幅贬值啦，那他的卢布支撑他的外汇是什么呢？不就是买原油的收入咯。因为很简单，俄罗斯天然气银行 Gazprom 就是豁免在制裁之外的，大家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户口跟俄罗斯买天然气，继续用外汇给俄罗斯。印度也都用外汇，不是给人仔的，印度给美金的， 是用印度用美金来买俄罗斯。喂，七十几蚊一桶和三十五蚊一桶。虽然你说含硫量高，北海原油那个布伦特兰那个含硫量低。中国就不是输入这些廉价原油的，中国输入那些 EPSO 就是含硫量低的。中国就将它 炼成为一些高级的产品。但是这个低级产品都有市场需要的嘛，柴油这些怎么会没有，于是就变成它的印度的独市生意咯。在这个发展增财的环境下面，俄罗斯它的实力就是这样来了。虽然你没了过万的坦克和装甲车，死了二十几万，死伤二十几万人，但是它仍然有这样的实力。战争机器不停，那场战争就不会停。打就打什么呢？ Logistic 在战争里面。乌军的 Logistic 比以前来讲是轻巧了很多，就是用无人机啊，用这些自动作战系统啊，美军的情报啊，无人机的现场的信息啊，提供的这些的即时的决策啊等等， AI 啊， AI 决策啊，这些令到乌军提升了他们人员的战斗力，是通过科技。但是国力打下去的话呢，这个就是打后勤了，我就说打 logistic。如果打 logistic， 你看到这个数字你不怕，即是说俄罗斯在出口原油里面竟然这个数字是它制裁之前比2021年是增加了 3%， 是 3%。它生意好了啊，不单止比你制裁没事啊，而它的生意好了。那这个情况就是说能不能够通过经济制裁而令到终止战争。2024年俄罗斯原油出口收入是1210亿美金。於是他盧布就沒事了，1210億美金啊，比2021年增長了 3%。 你要拿著這些關鍵數字，你就會慢慢明白為什麼整場戰事拖延下去，是不斷地大家在戰場上面互相殺死對方的戰鬥人員為目的，再打多一年，再打多兩年亦都不會有改變。俄軍沒有能力再进一步侵占乌克兰的领土，只可以 bite and hold， 我哋叫蚕食，半年咬一忽，半年咬一忽，就算再打多一年，佢嘅推进都好缓慢嘅，因为乌克兰仍然有牵制佢嘅军事能力。同样，乌克兰亦都系一样，冇能力收复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嗱，好简单啦，中越战争、惩罚越南战争打咗几耐咧？打咗十年，1979年到1989年先至完。但是是头那两年激烈的，其实之后虽然未宣布完，但是都已经是大家都停了火了，已经是。但是长战争未完。你说老街争夺战、梁山争夺战，最终中国撤出了在这个越南的部队回到边境。但是没有停火的，当时没有和约，什么都没有的。就是我惩罚完你了，我走了这样。但是真正整场仗完是1989年10年 total。 如果用经济制裁这样的一个水桶穿晒窿的制裁方式去令到俄罗斯停战是没可能，大家看到了，因为欧洲希望的是一个无痛的制裁，任何的制裁措施都是七伤拳来的，是不是志在大家就是说我要你死，我虽然受影响但我都要你死，我都要你撤军。结果这种无力的制裁是令到普京对于乌克兰的领土那个霸占的野心丝毫不受影响。大家要问的这个责任谁属呢？美国有没有向印度买这些原油呢？我想问。没有。因为美国本身也都是原油的输出国。中国也都是向美国买原油的国家。他根本是不需要依靠这些俄罗斯的廉价的乌拉尔原油。现在分清楚大家责任谁属嘛。既然大家讲到 Donald Trump 十恶不赦，我就说美国有没有向俄罗斯进口这些原油？有没有美国人给钱资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先？没有。欧盟通过印度，欧洲包括加拿大，实际上是通过印度去支付，用这个迂回的方式去 cover up 俄罗斯的原油出口， 1210亿美金。2024年俄罗斯在出口原油的收入，我为什么不打？如果我是普京，你一方面你就在说援助乌克兰，同时另一方面你就帮衬我买东西嘛，不是天然气吧，天然气未计啊，这个只是原油出口啊，俄罗斯原油出口啊。好，你说有部分去了中国，那印度那边，印度那边主要是出口的，不是自用，中国是自用，但是印度那边是出口的。而印度就是整个俄罗斯原油是增长得最犀利。你看这个日经新闻里面这条巴你就看到了，就是那个出口数量几多亿桶，最深蓝的那个就是印度了，最深蓝是吧，六亿几桶啊，是俄罗斯出口原油里面海上运输原油里面占最多的六亿几桶。即是说欧洲那些不见了那些需求，表面上的统计不见了，是变成以中印土三国为主，但是不见了那些欧洲的需求，实际上就包括了在印度里面。你不扑街，你说不是很多人只是讲液化天然气，因为液化天然气不是在制裁里面的，不受制裁的，所以欧盟继续帮衬俄罗斯买液化天然气。但是原油，我就说现在讲紧原油，很多人说加拿大很少一个数目，在1210亿里面，假如这个出口里面，出口啊，讲紧印度是差不多占过中国土耳其等等其他需求的一半，是去了印度那里，即是说600多亿的美金的收入是由印度提供的。而印度这600多亿收入里面，它经过初级加工脱硫程序之后，就立即上船运去欧洲，运去加拿大。那你可想而知这条数，欧盟里面究竟有多少国家用紧这些在印度转运的来自俄罗斯乌拉尔的原油的加工制成品，是资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呢？美国没有份的。我上一段片讲这个乌克兰战争是一个癌症肿瘤，欧洲视而不见，一路继续搞他们的身份政治，搞他们的 Green Party 的政治，开这些彩虹派对在这里。他们认为变性人的权利紧要过乌克兰战争嘛，因为那个战争吞并克里米亚不在门口嘛，其实格鲁吉亚都发生过的，咪一样不理咯，格鲁吉亚咪鼓声吞咗佢啫嘛，系咪冇理噶？格鲁吉亚都冇理噶。于是其实普京因为太狼啫嘛，直接进攻基辅啊嘛，因为太狼啫嘛。于是啊，成个欧洲先至同佢反台，但系欧洲反完台之后发觉死，养兔杀，普京就系用紧中共嗰套养兔杀。你要平天然气啊，得我俾你。北溪一号不够啊，起多条北溪二号，系咪原油出口？我乌拉尔原油出口平过呢个北海布伦特兰原油，平几多啊？最少平$10一桶，咪养咯，养到你依赖俄罗斯嘅廉价原油，你删埋自己嘅核电厂，继续烧天然气。好啦，你唔炼油，咁嗰啲嘅精炼油嗰啲嘅产品边度嚟啊？咪俄罗斯嚟咯。而家俄罗斯唔得啦，其实转一转，转咗去印度啫嘛。他影子船队没所谓的，影子船队背后有没有俄罗斯分定可能都不出奇，他收到很便宜的船舶费用，是吗？他目的是什么？目的他不怕你来，不怕，最怕你不来，你只要帮衬我就得了，你给美金我使嘛，1210亿美金一年，三年多少钱啊？你想想，于是为什么他的收益是会比起2021年之前仍然增加？你就看到这些所谓的国际制裁是浪费气的，根本是。哪些制裁会死呢？伊朗都不死啦，北韩都不死啦，是不是？何况一个这样的 大家视而不见，将于嗰啲制裁漏洞视而不见，根本就无心制裁俄罗斯。讲到最后，大家就错样啦，好似阿 Chef Lemon 咁啦，谢霆锋咁啦，出嚟喺度撒盐啊，喺度弹一条线嘅吉他，喺度错样啦，错到行啦。成个欧盟，成个左交，其实就系错样，错到好似好劲，好似好行咁样。普京看在眼内，佢点会惊你呢班友？你睇下最近伦敦开完乌克兰峰会，普京喺接见呢个阵亡军人嘅家属遗孀嗰阵时，佢讲啲乜嘢啊？佢话如果欧洲联军派兵进入乌克兰，即系等同于向俄罗斯宣战。我就咁问一句：当日喺伦敦乌克兰高峰会之后，法德提出停火协议，到而家冯德莱恩有冇一个计划派欧盟特使直接飞去见拉夫罗夫，攞住呢个停火协议？呢、这个停火协议里边后边有欧洲维和部队噶？敢唔敢讲？普京已经一嘢就话俾你听，烂啦，讲完啦，佢都话，因为等于宣战啊嘛。如果欧洲派兵入去，佢有核武，有战略核武，有用长程轰炸机用嘅战略核武，有庞大嘅常规部队，而家经济实力丝毫不受损。咁我想问，呢场仗里边输家是谁？系乌克兰。虽然你话佢死嘅人系少过呢个嘅俄罗斯，但系国家打到烂晒，经济崩溃，系靠欧盟同埋美国嘅金钱嘅援助同埋武器嘅援助，先至撑住呢个已经系打到烂晒嘅国家。而同一时间喺呢啲嘅所谓视而不见嘅呢啲垃圾制裁下边，大家对嗰个实力评估可能出现咗一个偏差。有啲人认为喺战场上乌克兰占优势 ，question one，question two 认为俄罗斯经济即将崩溃。但系如果俄罗斯喺原油供应里边系竟然系比战前系增加咗3% 嘅原油收入，而欧盟除咗喺天然气里边继续通过印度嘅炼油厂去帮衬俄罗斯买原油产品，包括加拿大，咁究竟呢一场仗要永续到几时，俄罗斯先至会崩溃，愿意撤出乌克兰呢？一取决于战场上嘅关键战役形势对比。喺2024年，泽连斯基拍晒心口话春季大攻势可以夺回呢个乌东领土，于是调到最先进嘅武器坦克，包括炮二坦克喺乌克兰前线作战，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大家闹拗交拗数啊，同美军美国嘅军事顾问喺度拗啊，几时发动，几时开始，由边度打，大家都冇共识啊，根本系成场反攻战系一场闹剧。好啦，只可以维持一个僵持嘅形势，呢、这个就系第一个判断，我觉得唔好话短期内会收复失地，长期咧五年时间，乌克兰可唔可能收复失地？唔得。好了，第二，经济上的制裁是不是足以令俄罗斯经济崩溃？衰过韩战制裁中共的时候，那时候韩战制裁中共都要靠霍英东偷运盘尼西林，给那些解放军拿来做这个行军的时候受伤等等那些药物，没有盘尼西林，因为制裁里面联合国制裁中共的其中一样东西是药物，当时中国也都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的，很多东西咪靠走私咯，於是咪霍家有因於中共咪做國家領導人咯，照到而家霍啟剛啦，照足佢三代啊！中共嗱呢、这個就係當時嘅制裁啊，真係冇盤尼西林咯。但係而家俄羅斯有乜嘢缺嘅咧？我想問你睇西方媒體記者喺俄羅斯嘅採訪裏邊，呢場戰爭彷彿同俄羅斯人係冇關嘅一樣，只係普京嘅個人戰爭。但是乌克兰就打到烂晒了，已经是。这个就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我成日都觉得。如果有容易的无痛选择，这个世界左交就是青黄清白了，我都要写悔过书给他们。如果任何的政治决策都可以是无痛的话。好了，究竟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即使在俄军占领乌克兰领土的情况底下，是不是应该跟俄罗斯谈判嘛？现在的这个核心问题嘛，有人就说不应该， 因为这样的话等同于助长俄罗斯的侵略野心，道理上是对的。但是现实上如果你不应该的话，那你怎么应该替吞粒你的经济制裁？有没有啊？我想问，不是只是乌克兰战争啊，不是只是派维和部队，欧盟有没有谈过更进一步收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包括金融制裁，包括在原油禁绝埋呢个嚟自印度，印度嚟嘅原油一定要注明佢哋嘅来源产地喺边度，用乜嘢做得到啫？系可以做到嘅喎，点解唔做咧？咁简单，难道去说服 Donald Trump 呢个癫佬容易吗？梗系唔容易啦。咁点解唔系要印度喺我喺输出原油，我嚟自呢、这个？Jamnaga 的电油厂都好，你讲明那些柴油产品是不是俄罗斯原油的，你自己分清楚它，分开它，你不要捞埋一起走去炼。你说一号厂就是炼俄罗斯原油的，二号厂三号厂就不是。那总之一号厂出来的那些就要贴个 label 在这里，就是来自乌拉尔原油，写明。欧洲就制裁来自俄罗斯这些的原油产品。如果不是你制裁什么呢？他兜个弯去了印度，然后又再去欧盟，去加拿大而已。那你说他没有贵了？没有啊，因为三十几元一桶而已，其实是。比起这个北海布伦特兰原油是便宜了40元差不多。那你加上他的加工成本、运输成本都好，印度佬都赚到笑啦。咁继续欧盟咪攞紧俄罗斯嘅廉价原油咯，实际上系，咁佢个出口量咪不断增加咯。嗱，头先讲个1210亿系个总数啊，唔系讲紧个量，系个美金收入啊嘛，系嘛？大家冇睇到嘅就系佢嘅美金收入增加，唔系因为佢个价格高咗啊，系因为佢个出口量增加咗啊嘛。咁佢平咗一半，而个收入增加咗3%，咁大家帮我计条数啦，究竟嗱佢？烏拉爾原油平咗一半，而最終佢2024年嘅收入增加咗3%，咁佢個出口量究竟增加咗幾多咧？你就可想而知呢個制裁係衰格到一個乜嘢點啦？你心水清就知嘅呢啲嘢，你唔需要問 Donald Trump。咁啊嗱，我就話一戰場上你打贏呢個俄軍，收復頓涅茨克、盧甘斯克之餘，仲收復埋呢個 Crimea 克里米亞。但是 before 2022年之前，克里米亚已经在2014年被这个乌克兰已经被俄罗斯并吞了。第二，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一路控制在亲俄民兵手上。这个不是2022年之后的。如果不是，怎会有马航飞机被击落这件事呢？因为当时的山姆举飞弹应该根据荷兰的航空调查应该是被山姆举打下去的。山姆举就是乌克兰里面的亲俄民兵的武器咯。咁受究竟由俄军击落定系由乌克兰嘅亲俄部队击落咧，就唔知啦。呢、这个已经系一早发生咗噶，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控制喺乌东民兵手上。好啦，而家你要嗰个谈判嘅条件系要收复埋克里米亚，咁即系话叫美国同埋欧盟开张 blank check 俾你啦。理论上系可以嘅，理论上可以。你向俄罗斯掟核弹得啦。如果你用常规战争，乌克兰根本呢个国家系冇能力收复克里米亚同埋乌克兰东部。如果有嘅，嗰、那个乌东民兵嘅组织，嗰、那个战争一早乌克兰已经赢咗啦，点会轮到亲俄民兵？民兵组织当然背后有俄罗斯支持啦，系可以控制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啦。第二个点，经济制裁就是今日我所讲的焦点了。如果俄罗斯的原油制裁是完全失效，甚至它是比起战争之前的收益是增加了 3%。日本这个提供在日经 Nikkei Asia 里面这个新闻报道所讲的是真相。我相信日本人这些东西不会乱说，是事实的话。即是欧洲整个制裁是浪费的。因为俄罗斯出口没有其他东西的。是吗？大家不要讲话那些澳门那些女仔冇的，那些乌克兰的大部分是。俄妹她主要出口的俄国原油和天然气嘛。那你想想，对她来讲她不单止没有受损，还增加了 3%， 怎样终止这场战争？如果你不行军事手段，欧盟有选择的，你不要闷锅走人，不要赖美国，因为美国是没有进口俄罗斯的原油的，是零。好了，欧盟就我刚才所说的，但是实际上一路向莫迪施压的就是美国，由拜登到 Donald Trump。 拜登不是没有做事的，是有的，我就说布林肯都有做事的，一路都就是向莫迪施压。如果你将印度纳入你的战略盟友，在印太地区，是不是应该你不要赚这些污糟钱啊，莫迪？于是 Donald Trump 现在都是向莫迪施压的。好了，最后这个关键问题了，就很多人说美国准备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的问题就是，实际上的制裁，大家假设了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很成功，于是解除制裁就会令到普京出生天了。我想问刚才我给大家看的数字，只是厘清一个事实，是告诉大家欧美的制裁是废的，不是因为中共协助这些的零件输入去中国大陆，输入去俄罗斯，因为中国是没有参与这个制裁的嘛。联合国也都没说，韩战的制裁是联合国制裁来的，你不得不跟的，如果你是联合国成员。港英政府衰格在什么呢？就是只眼开只眼闭。喂，霍英东一晚200几只船回大陆，皇家海军怎会不知道啊？英国是在知情的下面容许霍英东偷运盘尼西林入去的嘛。为什么中英关系这么友好啊？英国就是当年美国制裁联合国制裁中国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漏洞嘛。那个关键人物就是霍英东咯。即是现在有大量的霍英东，不过霍英东后面叫做霍英东星，加了 SIGH 在这里， SINGH 在这里，或者叫做这个Moody 这样。那这些印度霍英东就是在土耳其霍英东，就是在做这些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事情。你要是就动土耳其是北约国家来的，要是你动土耳其，如果印度是属于印太战略的伙伴，你就向印度施压。如果你要终止这场战争，欧盟有没有角色呢？绝对有，就是堵塞所有经济制裁的漏洞。不是美国，美国没有破坏这个制裁的，是欧盟嘛，是加拿大嘛。Donald Trump 就很简单，如果是这样，我不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我换取普京埋嚟谈判桌嘛，佢个意思就系咁啊嘛。如果欧盟嘅制裁系根本冇效嘅，呢、这个只不过就系大家道德上换着上呢个道德外衣，打佢啦，正扑街嚟嘅呢个普京，打死佢。好，我俾军火、俾武器你，俾钱你打死佢。同样我制裁饿死佢。但系普京越食越肥，你睇下佢而家个头越嚟越大，同200斤差唔多。同埋拉夫罗夫又系制裁3年，拉夫罗夫又系越嚟越肥。真正制裁死了那个，反而最有义气的那个就是普里戈津。鲍津哥就劝普京不要打，于是就政变，结果自己在个飞机里面玩手榴弹死了。他就最有道义的那个，我觉得你说哪个是英雄啊？其实是普里戈津，这个华格纳兵团普京的老友，不想将俄罗斯的军力、国家力量压住下去一场这样的战争里面，想阻止普京的战争。其实个战争英雄是普里戈津。咁你谂下，下一步，假设 Donald Trump 真系放松对俄罗斯嘅制裁，换取普京愿意接受和谈，同埋首先第一步愿意停火。好啦，我就睇下欧盟敢唔敢出声。斯几贤好，马克龙好，甚至而家新当选嘅呢个梅茨都好。Merz 都好，这个Frederick Merz 都好，他都知道实际上这个欧盟的制裁是一场闹剧。俄罗斯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我看着个户口叮叮叮叮叮叮叮，那个收银机，那些卖乌拉尔原油的收银机是这样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每天是这样跌钱下来，我怎么会不知道？很多人问，为什么普京这么狂妄？ 他以为只是靠二百斤支持，当然不是啦。二百斤是所舐着数一样的，想舐俄罗斯平价的乌拉尔原油，这个是他的目的。但是印度才是最蛊惑，因为他不是自己用，他是出口，他赚外汇拿来。于是整个普京的战争机器一路行紧的时候，欧盟你只要选，只有选择，如果你要碾死俄罗斯的外汇收入，你就一定要碾他最大出口的产品，就是 原料原油和天然气。个后果就会导致到欧洲立即飞升这个的电费。No easy choice。真是的 ,No easy choice。如果你们把口是讲到这么行撑乌克兰，就要全国国民愿不愿意交贵电费了。你问下英国人，如果这样的 trade-off 里面他们愿不愿意呢？司几言都知道。如果电费继续好像2022年、23年这样的情况，他撤销电费补贴了嘛。如果还要政府补贴电费的话，他经济崩溃都似英国。哪里有钱啊，政府。是不是？这个就是最现实的选择。所以我就说，大家不是说你是左定右那么简单。我希望传达一个信息，无论你站哪个立场都好，你都要明白在国际政治里面所有的事不会无痛的，一定有成本的。你要道德得，你的成本你要说服你的国民继续无条件军援和经济援助乌克兰，这个你先要想清楚。同埋你要对付俄罗斯，不是只是援助乌克兰，你要更进一步收紧对俄罗斯的金。Donald Trump 讲了的，啱啱昨日在他的所有社交媒体里面，如果俄罗斯不谈的话，就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大的制裁嘛。他讲了的，我就看看 Donald Trump 如果普京不埋台谈，是不是真的全面制裁这个俄罗斯的，包括金融制裁，包括更进一步的对这个印度啊输入这个俄罗斯原油制裁埋印度啊。如果不是他停不到的，他一路那个战争机器行紧的话，他为什么要停？他现在想到条桥的，钱你欧盟帮我买原油，或者印度帮我炼完之后再出口欧盟和加拿大，人我在北韩买人回来死，好毒的哦。是不是？我不死俄罗斯人了，我买北韩人来死。北韩大把，北韩输出的渔工在渔船上面三年都没有拍过港口的，你知不知道？是生活在架船那里，暗不见天日的。那你想想，你宁愿派去库斯克州作战还是做渔工？就是这些这样的恐怖国家，你看看有没有人去谴责这些恐怖国家，就是不断派人去死，用人命来买外汇。这个北韩出口的，出口人命。那你怎么搞呢？俄罗斯已经 cope with 了这个战争，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乌克兰有没有呢？乌克兰仍然没有办法去 cope with 这个战争，因为战事就是在他的国土里面发生。俄罗斯用无人机空袭的基础设施，就是乌克兰人平时生活的基础设施。最主要的分别的战争不是在俄罗斯国土里面。于是他可以买人去库斯克州死，再买不够再买下去乌东前线，摆北韩部队下去，他冲锋你杀的是北韩部队，你死的就是自己国民。他计那条数随便有精，为什么？因为他买原油还赚得多的钱，他就将那些钱走去买北韩部队的人命来死，用雇佣兵作战。除了北韩之外，大家知不知道尼泊尔的哥贾都是在俄军的前线作战的？报道过的，西方的传媒，去年英国传媒揭发的，乌克兰就没有的，国际旅就是自愿的。这个哥贾兵是拿钱的，是用雇佣兵的身份，用这些招募的中介公司是带他们去俄罗斯的前线的，是很扑街的。我是为了赚了少少钱去卖命。于是整个西方社会里面人命矜贵，没有人愿意死在乌克兰战场，包括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 大家都不想自己的人死在这个乌克兰战场。普京他不介意，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毒的了，哪个没有底线哪个赢，哪个没有底线哪个赢。现实世界的政治就是这么残酷，你可以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社会，认为唱歌可以令到那些独裁者放下屠刀。如果是只以暴制暴的方式，你看到当西方社会不再愿意为战争付出人命的时候，而俄国可以的时候，北韩可以，中共可以，伊朗可以，你唯一对付他们的方法不是靠国际制裁，国际制裁已经无用，联合国何来有制裁，制裁过这个俄罗斯呢？他们坐在安理会里面怎么制裁呢？是不是国际人权理事会都控制在中共俄罗斯手上，你亦都不可能只以俄国人起义推翻这个普京，连反对派的领袖已经死在狱中了，已经是。现实世界就是这样，你不想死人命，你不想那张电费单那么贵，这件事就令到所有欧盟的所有道德立场都变成是油弹无根的嘴炮。那我想问大家最后什么选择，你可以选择做真小人，你可以选择做伪君子。真小人就以毒攻毒，伪君子是什么呢？伪君子就不是，是任由个世界向着什么方向发展都不关我事，我只要选择一个我自己最漂亮的身段，在社交媒体里面去顾影自怜。左交就是一种这样的人，自我欣赏，自我庆祝 self-congratulate， 一班人走在一起，大家互相祝贺，影张靓相。如果这个世界这样是会改变的话，当时很简单，丘吉尔就是以毒制毒。那你说现在对普京是不是就是放生他呢？不是，很简单，因为普京对于整个地缘政治里面的野心是不是等于 当日的希特拉呢？我觉得是有分别，普京和希特拉是有分别。普京是不是完全不理性的呢？也都未到那么地步。普京是一个很精于博弈的人，同时你要记住，前苏联共和国瓦解之后，一路以来西方社会对于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态度，这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所说，他们想离家出走投奔西方，想摆脱这个王万里，但是西方社会一路以来都知道这个恶家婆，你一收留这些的格鲁吉亚这些的国家的话，包括乌克兰，恶家婆就会 派黑社会来追杀你，于是大家就说、哎、你不要来了，你不要来。但对方就已经发烂渣得罪了个家婆了，于是就中阴身两头不到岸。你同样看的制裁也看到了，60元一桶这个限价，不提供船舶保险，这个即是说叫做什么，叫做搔不着痒处，而导致到三年下来，俄罗斯竟然在原油出口赚取的收入是比战前更加增加了 3%。好了，今集时间差不多，希望大家多些层面去反思这场的乌克兰战争。我相信所有国际时事新闻的目的都是令到我们锻炼我们的思考，还有去了解一下自己究竟我们的一些的核心价值观是怎样的呢？那些核心价值观是希望做给人看，还是真的你相信的东西呢？又或只不过是一个 mirror， 一个镜像来的呢？好了，今集时间差不多，今晚城寨人物不是城寨 coffee shop， 找个转个轻松一点的话题跟大家再讨论一下这些跟香港文化等等有关的东西。今晚见，拜拜。